2026要变天，中国正在度变色，中共违反核武禁令，秘密进行核试验，爱泼斯坦深入中共太子党前权内幕，军用 AI 渲染仅35国签署，美中拒入场，中国诸搭无人机飞行引发大规模停电。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近日北京黄了四个字在中国网络疯狂洗版，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农历新年即将来到的同时，中国多地街头突然出现统一换装，不再是象征喜庆的红灯笼，而是一排排一条条街，甚至整个区都挂满黄色灯笼。河北德州、北京东城、西城、山东济南、福建厦门、海沧，从北到南，从主干道到老城区，一夜之间全部都变黄色。网友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毛骨悚然。有人直言好似办丧事，仲有人话这个根本就不像过年，好似阴间过年咁。更有人直接道破，黄灯咪就系黄咯，黄啦咪即系玩完咯。最先引爆舆论嘅系河北德州，2月5日，一名当地商户发影片话，大街小巷统一挂起纯黄色嘅灯笼，工程车配合施工，工作人员整齐行动，睇起嚟明显唔系商家自发行为。影片好快冲上热搜，评论区涌入超过20000人。有人说黄色象征富贵，亦有人指出很多地方黄色只是用在白事和祭祀。由于负面声音太多，影片作者第二日直接就关闭了评论。而当媒体向当地街道办事处询问的时候，对方回应耐人寻味，不是街道办事处挂的吗？是专门管理部门，至于是否适合，没说不能够挂。德州市政府工作人员则表示，如果市民觉得不妥，可以拨打12345反映，没有解释寓意，亦没有讲明统一标准。但事件远不止德州，北京东城、金色中族、西城区部分街区同步出现同款黄灯笼，山东济南名府城老街巷整排悬挂，厦门海沧湖边亦飘起大片黄色灯影。网友发现不是零星，是多省同步，有人刷到7-8个省份，有人说自己县城亦都是突然全黄，还有浙江网友直言感觉似接到上面指令全国统一。民间评论好快升级，招魂番是黄色的，我们村人离世才挂黄灯，晚上现在一个人都不敢出门了。甚至有人冷嘲热讽话，商店冇得做，小食街冇得做，非法铺冇得做，而家连大街都黄咗啦，北京黄了，佢哋系唔系喺度帮自己引路啦？面对质疑，官方媒体好快定调，黄色寓意财富与繁荣。山东媒体仲特别报道，祭蓝黄灯笼象征富贵吉祥，但现实系大多数民众并唔买账。在中国传统文化入面，新年几乎只是用红色，黄色更是同皇权、殡葬、祭祀相关。突然全国多个地方同步改色，本身就极不寻常，更敏感的就是这个时间点。经济持续下滑，企业倒闭潮未停，地方财政紧张，中南海权斗传闻不断，美伊紧张，台海升温，而现在街头忽然全黄，于是2026变天论开始发酵。有人说这个是无意识泄露的集体心理，有人说是上层审美脱离现实，亦有人认为这个是体制内部对未来的潜在恐慌造成的影响。一句总结，官方想营造喜庆，民间就读出了末日感。最诡异的不是颜色，而是节奏，多个地方同步出现，款式高度统一，基层就说了不清楚谁决定的了。而网友的直觉比任何公告都真实， 当普通人集体感到不安，往往意味着社会情绪已经发生转向。这个不是灯笼的问题，这个是信心的问题。如果红灯象征希望，那现在满城的黄色更像是一种无声预告，预告的不是节日，而是时代的变调，或者这个才是北京黄了真正刺痛人的地方。当街道开始变色，当城市集体发黄，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灯笼寓意，而是哪个决定的？为什么现在的？全国为什么同步的？网友表示2026年要变天了，很多人已经感觉到风向真的变了。关心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惊讶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来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货已经到了北美，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定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吧。2月6日，日内瓦全球裁军大会上，美国指责中共在2020年进行了一次秘密核试验，呼吁美中俄一起制定一项新的范围更广的核武控制条约。与会外交官表示，美国对中共这一指控之前未曾听过，令人担心。就在头一日，美俄导弹和核弹头部署限制条约刚刚到期，全球核武控制处于关键时刻，美国这一指责凸显华府和北京之间关系再度紧张。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迪南诺在会议上表示，美国政府知道中共军方在2020年6月22日进行了一次产生当量的核试验，中共军方很清楚这样做违反核武禁令承诺，就利用解耦降低地震监测有效性的办法向外界隐瞒试验。迪南诺在大会上表示，美国目前面临来自多个核大国的威胁，今后只有同一个核大国签订双边条约不再可行。美国预测到2030年中共将拥有1000多枚核弹头。中共裁军事务大使沈健没有直接回应迪南诺的指控，反而指责美国一直在度夸大中共核威胁。英国表示是应该开启核武控制新时代了。法国表示核规范空前削弱的情况下，核大国家之间达成协议至关重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之后，俄方希望尽快和美国展开谈判，同时亦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而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美国不应该延长和俄罗斯谈判失败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应该着手制定一项新的核条约。他说这个条约是美国过去通过谈判达成的非常差的协议，除了存在其他种种问题之外，这个协议本身还被严重违反。国务卿卢比奥4日表示， 川普过去曾明确表示，为了在21世纪达到真正的军备控制，任何协议都不能够不包括中共，因为中共的核武库规模庞大而且增长快速。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涉及众多中共高官，其中一次电子邮件交流中提到习近平当局当年调查温家宝海外资产，并说这件事是由江泽民策划的。2012年11月15号，习近平刚刚在中共十八大一中全会上升任中共党魁。三日之后，爱泼斯坦和他的亲信斯特恩进行了电邮通讯，其中提到了中共商人沈栋，他在《红色轮盘》一书中描述了他和前妻段伟雄如何利用和中共高官的关系在商界获得成功，披露了中共政商一体的黑幕。德国之声曾经报道，沈栋和段伟雄曾是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邮件中，爱泼斯坦询问斯特恩，你有没有看到《纽约时报》关于沈栋妻子那一篇报道啊？姓段的那个呢？斯特恩很快回复，这个是中共新领导层针对温家宝持有资产体系进行的大规模内部调查，并说这次调查是由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精心策划。海外时事评论员江峰日前在自媒体节目中指出，习近平刚刚上台先至几日，这封邮件居然精确地捕捉到了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一把火，藉着资产调查的名义清理门户，尤其是针对温家宝家族的海外资产体系。而且文件明确指出，这个是江泽民为了帮习近平清场而亲手策划的政治交易。根据之前海外政治评论，习近平当年上台可能是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大对立派系互相妥协的结果，但习近平上位之后很快就和胡锦涛结盟，对江泽民派系进行大清洗。习近平掌握实权之后，胡锦涛派系亦随即被整肃。除了温家宝和江泽民之外，爱泼斯坦档案还涉及众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黄岐山、李元朝等。其中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习近平和英国安德鲁王子的亲密关系，安德鲁王子和爱泼斯坦关系密切，被揭众多性丑闻。爱泼斯坦档案中还涉及众多中国商界大佬，其中一封电邮中提到中国平安的前总裁张子欣，以及江泽民的长孙博裕资本创办人江志成。江峰在时政评论中指出，爱泼斯坦档案显示，中共最高权力家族的财富全球化是和爱泼斯坦这种人深度绑定的。爱泼斯坦帮助博裕资本在海外捞取资本，然后在中共高层那里换取政治豁免权和项目优先权。这种交易中还有一种邋遢的闭环，爱泼斯坦教华尔街如何进入中共并帮助中共太子党管钱，太子党再通过爱泼斯坦在西方建立起一层又一层的政治和声望防护林。在5号，有85国出席了西班牙举行的军事人工智能高峰会，只有35国与会国同意签署一项管理 AI 技术应用的战争的宣言，包括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南韩和乌克兰等国，而美国、中共选择不加入这份共同宣言。多位与会人士代表指出，美国和欧洲盟邦关系紧张，以及跨大西洋关系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怎样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另一些国家对于签署这份共同宣言犹豫不前。签署国承诺遵守20项 AI 军事部署原则，包括确认人类对 AI 武器系统负有最终责任，鼓励建立明确指挥和管制链，以及在符合国家安全前提下提供监督机制。这份宣言 亦提出风险评估、严谨测试以及军事 AI 系统操作人员训练和教育的重要性。这份宣言凸显部分国家政府对于 AI 技术快速发展在军事应用上的监管可能制定不及、加深误判、擦枪走火或意外增加风险的形势有忧虑。荷兰国防部长布吕克曼斯表示，各国正面临囚徒困境，一方面希望对 AI 设下负责任的限制措施，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在和对手的竞争上自我设限。他说，俄罗斯和中共的技术发展非常快速，这个造成一种迫切性，要在开发 AI 上有所进展，但是眼前 AI 发展迅速，又升高要负责任使用的迫切性，两者息息相关。这份军事 AI 宣言被各国刻意造成政治宣示，而不是国际条约，所以不具法律约束力。过去两次分别在2023、2024年举行的军事 AI 峰会上，约60国签署过一份较温和版的行动蓝图，当时中共未加入，但是美国加入，这份文件同样不具法律约束力。中国年关就快到了，各地农村开始劏猪准备过年。有网友上传影片说，一月尾四川一处山区因运送年货导致大规模停电，影片中显示，因操作人员一时疏忽，无人机意外卡在高压电线上，下方还吊住一只猪。报道说，四川一处山区部落当地农民为了节省人力，计划利用无人机将十几只猪从山上吊下去，没想到凌晨的时候，一只猪先刚刚起飞，就因为天色阴暗、视线欠佳，导致意外发生。而这个亦导致附近村落大规模停电超过10个钟头，猪在半空中晃动，农民多次尝试利用各种工具进行救援，但还是因为吊得太高了，而且有风险，宣告失败，只能够紧急报警。电力公司后续亦到场抢修，在确保安全后才将猪和无人机顺利脱险。附近村落亦在下午恢复供电，为了悭水悭力就闹出笑话，农历新年都未到就先制造了一轮茶余饭后的有趣话题。网友讲笑话，这只猪有没有200斤啊？有人回复说，禁止恶意联想。还有人说，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不妨看看这只猪啊。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